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同修，本人很高兴在我们马来西亚三会讲堂与大家一块讨论净土宗的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当我坐在这个讲堂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回顾到我们的尊敬的祖母长老，从中国大陆过来，为了推广佛教，这个南路逼旅，艰难困苦的建道场，建讲堂。这是一颗菩萨精神，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是要把佛陀的教育传播到众生的心田里面，在我们每一位众生无明的黑暗当中，点燃智慧的火把。闻思修三会，佛教是注重智慧的教育。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讲题呢，对念佛一法的原理和方法，尤其是需要我们智慧。念佛一法是不可思议的法门了，产生信心很不容易，信心就是般若智慧的范畴。念佛的方法很简单，但它的原理机制却是极为的深奥。如果我们不能从甚深的智慧加以关照的话，我们就怎么都很难产生信心。信心不能在内心深处坚固地扎下它的根，我们的行持就会很浮浅，很难坚持下去。那么今晚上我给大家讨论的这个原理念佛的原理很多，我们谈主要的两点。第一是感应道交，身佛一体。第二是四心诸佛，是心是佛，那么我们先从第一点开始，感应道交，身佛一体。净土一法，它是以感应为体的。感是我们众生这边而言，信愿持名为能感，因是从阿弥陀佛那边来说，他所起立的四十八大愿，由四十八大愿流现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以及名号光明，是他属因之法。那就从因的角度来看，难信也就难信在这个地方。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在一代十教里面无问自说的，很多经典都是弟子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碰到种种疑问，来提出问题，佛来加以宣说。那么念佛法门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没有办法想象的出来，也是问不出来的。这是佛陀从他的大悲心里面啊，观察众生信心智慧成熟，能够相信念佛一法，就无问自说和盘托出的啊。所以佛在阿弥陀经直接向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舍利弗提出二有啊，佛告舍利弗啊，这个具此世界啊，向西十万亿佛刹的地方有一个国土叫极乐世界，彼土有佛号阿弥陀啊，然后详细的介绍西方净土的依宝庄严、正宝庄严啊。依正庄严的介绍是令我们产生信愿，信愿产生才指出往生的方法，行持若一日到若七日阿弥陀佛现前啊。那么这个二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两种妙有啊，却是我们生活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很难相信的。我们在这个四空啊、时空的三维空间、一维时间的四维时空区里面，我们总认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生命形态。对于超越这样时空的这种净土一生法界，我们是没有概念的，我们是想不出来的。它超出了我们凡夫众生的这种情见之外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场地一只蚂蚁，蚂蚁的世界它是不了解当下我们人的世界的情况的。我们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还有高科技，还有扩音器，还有种种的佛教艺术的装饰，蚂蚁的世界不了解这个，凡夫的眼界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亦复如是。所以佛就得要去不断的宣说，不断的说出这种事情啊。这个净土一法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无上正等正觉限量清净的境界，要和盘托出。要和盘托出就得要让大家产生信心了啊，不断的说，不断的熏习。所以在因的这方面还要讲述西方净土它之所以成立的原理啊。所以我们简单的追溯一下西方净土是怎么成立的啊。释迦本师是这样介绍，在不可思议无央数劫以前啊，这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古代了啊，也是经过多少次这个地球上娑婆世界的成住坏空的这个无数这样的轮转之后，我们再把眼光追溯到以前啊，有一个大国王啊， 舍下器具行作沙门，在世间自在王佛座下出家，闻佛说法就心开意解，这心开意解就是大彻大悟，然后舍去国王位来出家，成为法藏比丘。法藏比丘一出家，由于他是大国王的福报，又有无量的悲心，所以他一出家之后就发出大的这种誓愿，要救度九法界，沉沦在变异生死和分段生死这样的苦恼的众生，要度尽阿鼻地狱的众生啊。所以他就观察五大劫啊，五大劫的时间观察他方世界的情景，建立四十八大愿啊，由这个四十八大愿再去修无量劫的行持。大愿实现的那一刻，这个法藏菩萨就成为了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全体一正庄严就称法性的显现在法界，就开始了他广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啊。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看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正像阿弥陀佛以后向他方世界的菩萨所开示的一样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一个菩萨要建立净土，首先要证到诸法的空性，一切法的自性空、自相空、毕竟空、空空亦空，要证到这个实相。但证到这实相呢，又不能住在这样的无为实相，他要有大悲的愿力来升起他的菩萨万恨。一个证到佛相的佛菩萨，他建立净土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众生啊。所以这样的大悲愿力就从实相的空性里面升起了一个妙有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称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就是空啊，空性，但这个空不是断空，不是完空，是由菩萨的悲愿升起的妙有。这个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所有的这个有现象事项当下就是真如离体，是不可思议的，是像华严所展示的世事无碍法界，超越时空，一多相即，广狭相融，事理圆融的啊，一念可以延拓无量劫，一劫可以浓缩在一念，这样的一个境界啊。好，这样的境界就叫一真法界了，或者叫十报庄严土了。它在我们的凡夫的情见之外，却又跟我们凡夫所生存的现象界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为什么呢？由于阿弥陀佛建构净土的第一念发心，就是要救度我们在娑婆秽土的众生的，当然包括其他的刹土的众生啊。从无量寿经所展开的这种往昔的历史来看啊，这位大国王是在娑婆世界发心的，所以跟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法缘，真空妙有，四十八大愿时节以来就以巨大的磁场力辐射在我们的当下，
渗透在我们众生的每个念头里面。那么阿弥陀佛属因的那个法，那个净土，那个名号，那个光明早已成就，现在就看我们这个感了，能不能感通。首先是不是发心去感。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特别强调信愿，就在于这个属因之法，就像一口洪钟，它就在那里，你只要撞击下就有声音，你不撞击它就没有声音啊。所以这个撞击的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的信愿，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由。如果我们信愿具足，一感感通了，就像电流，电流过来了，全体的灯管都亮了。如果这个电流它没有过来，中间有个电阻阻住了，你灯管的质量再好它也不亮啊。这一亮就不可思议了，感应道交难思议啊。但对于这个感应一法呀，是一切众生很难相信的，也是这个法界当中学问里面最深奥的，但又确实是非常亲切的。我们在东林寺有一个聪明泉，那是1500多年慧远大师跟当时的一位大将军殷仲堪在那个竹林里面讨论周易啊。这个魏晋时期啊，大部分人都通周易啊，慧远大师当然也是通的，这位大将军殷仲堪也是东晋的名士，也是对周易很有造诣的。当时殷仲堪就问慧远大师的一个问题，说周易易以何为体，就是周易是以什么为体性。慧远大师回答，易以感为体，周易是以感应为体性的。那么殷仲堪对这个是这种回答非常赞叹，抓住了周易的本质要点啊。我们从易经的系辞传里面看，这个易有三种意思啊，从它的体性来看是不易，无有变异的；从它的象上来说是交易相交，从它的作用上来看是变异啊，它也体现着体相用三方面。从它的体性来看，易的体有几句话：无思也，无为也，急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固也。这种意之体是无思，就是没有思维的，思虑的，是超越思维的，或者这样。无为是不加造作的，无形无相的，急而不动，急然不动，但是它又灵灵不昧，你一感它就马上显发出来，有感就有因显现在它的卦象上，显现它的爻象上就把当下的很多信息体现出来啊。所以意是很神妙的，神就是圣而不可知为神，神妙莫测但又真实存在 所以正因为天下之至神就是神妙到极点，才能不行而至，不说而记，啊，不记而说。这话都要从感应的层面才能对这些文句要了解，才能了解。如果从逻辑思维，你这些话怎么也不能理解。至神在感应层面，他不记，就好像跑步，他不是跑得很迅速，他不是拼命，但已经很快了。神速不行而至，他并没有行走就已经达到目标了，达到目标地了。啊，这个原理跟净土一法非常耦合。阿弥陀佛所成就的那个大悲愿力啊，就像那个在法界当中极而不动的磁场，不可见，不可把住，离开思维，但是你一感它马上通过来。所以你看为什么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来接引，很快一刹那间须臾间弹指间，或者在这个世间低头拜佛抬起头来，就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他也这么快？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菩萨之遥远的地方，那是百亿个银河系啊，你就是用爱因斯坦的接近光速的速度去运行，它也要有一段时间的。为什么弹指间就到了？临终再定之心就是西方净土受身之时，这唯有至妙的感应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里面在一种线性的逻辑思维，你没办法去理解它。啊，我有时候一些居士也问一些问题，啊，问这个临终接引，啊，这个念佛人也来接引，那个念佛人也来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人都去接引，那阿弥陀佛还能忙得过来吗？你如果把阿弥陀佛看成一个实体性的，啊，忙了这里就忙不了那里，那真的是忙得焦头烂额，也完成不了接引众生的事。但是你想，这个连这个世间都有千江有水千江千相信，一轮月亮都能够在所有的大江大海乃至你的一杯水里面都能显现出来，月亮都有这样的功能，难道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和延伸出来的百千万亿个应化身会那么笨拙一个一个跟着跑吗？应现，而且临终所现象的情况也不是说阿弥陀佛赶紧从西方极乐世界实实在在过来，那也太笨拙了，不需要实实在在过来。他是什么情况？他是四十八大愿的第十九愿，十九愿就是勤修我戒接引愿吗？你只要信愿持名啊，发菩提心，种植足多的善根，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会以观音世智和净土圣众围绕在这个念佛人的身边，带着莲花宫殿来迎接这个念佛人往生。这一愿是具有这样的功能的施设，等他成就这个愿之后，他这种就弥漫在虚空法界，你只要跟这愿感应了，他就法尔自然的现出的西方三圣来接的情景，不是那个时候西方三圣赶紧过来，就在当下啊。那么这里面感应就是 你说它有没有实体的？它是没有实体的。如果心外有一个西方三圣的实体，这是外道的自见啊。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没有，这就是水中月啊，因缘和合的产物。对这一点，这个涅槃经也有一个公案，说有一个优婆夷非常有信心，又供养这些僧众，布施药物。当时有个比丘生了重病啊，他那个重病的需要人肉才能够这个治疗他的这种病。这个优婆夷呢听到之后，自己就在割了自己的肉啊，切成肉羹进行供养，这个比丘病也就好了。但是他的那个割的那块肉的地方就生起了疮了，生疮化脓，就非常非常疼痛。疼痛这时候在痛苦当中，他就情不自禁的叫南无佛南无佛。就在他在这种情况叫的时候，正在这个灵鹫山讲法的释迦牟尼佛就听到了这种声音，就对这个居士升起了大悲心。这一念大悲心生出来，当下这个女居士啊，这优婆夷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他面前，手上拿着药，在他的疮上来涂药，这一涂他的疮就好了。那么这是感应。释迦牟尼佛说这时候他并没有拿着药到那个优婆夷那边去，但是那个优婆夷却是真实看到了。这就是由于佛有一种慈悲善根的力量在这个虚空法界，然而这个优婆夷有他痛苦呼救的声音啊，感通上的，就法尔自然的现出这种情景，而且能产生作用。所以我们要体会这种水清月现的原理。阿弥陀佛成就的大悲愿力就像这个月亮，我们信愿求救的心就像这个水啊，这两个因素一合合在一起，水中月现。但水中月现你不能说这个月亮是真实的，你要从水里面能把这个月亮捞得出来吗？捞不出来。但是它又灵灵不昧啊，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是由佛啊，阿弥陀佛从法身流现出来的应化身，是由于他的慈悲愿力啊，在有缘的念佛人身上显现的一种情景。那么这种情景就是一个超越的本知界，佛的力量跟我们现象界众生之间的一种互动，一种沟通，一种感应。那么这种感应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要说清楚或者预测，那是又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听到居士说，临命终时，我如果这一念没有在阿弥陀佛上，我能不能往生？好像觉得临命终是必须在阿弥陀佛念头上，或者一定要坐坐或者怎么样才能往生，如果一下子搞不好的话就不能往生。这些从我们凡夫的角度，他提这些问题，他产生这些担忧，好像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从感应原理来看，他忽略了阿弥陀佛的力量。只要你平时有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时间，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一定会兑现他19愿的力量。他会有种种善巧方便，他有种种神通力量，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有这种信心，但这种信心很多人还是建立不起来。为什么建立不起来？他还是从对感应道交难思议这个本质点他透不过去。有时候我会跟他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出自印光大师文超，在他78岁那一年呢，有一个孟安居士到报国寺去见印光大师，他请教了一个问题，他不能解决的，说当地发生了一个车祸啊，这是他当地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个客车里面坐了40多个人，司机呢是夜行开车，不小心就从那个这个山路上冲到了那个水里去了。40多个人，包括这个司机，都遭受灭顶之灾。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就去救，去营救，营救结果发现江边呢岸上坐着一个30多岁的女人。大家就问你是怎么回事，她就是坐在这个车上的乘客。她坐在这个车上，其他人都死了，她怎么一个人坐在岸上如醉如呆？大家问你是怎么到岸上来的，他说不知道，问什么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是到岸上了，身上还没有事。这是个事实，大家都很难去理解这个事，当地报纸都做了一个奇闻进行报道。哎，这个居士呢就把这桩事情来问印光大师到底怎么回事啊，在场的还有一些其他人都听到了，当时印光大师倒没有怎么回答他啊，于是旁边的人都哎呀真奇怪真奇怪奇怪奇怪，不出一个答案出来就回去了。回到疗房，在傍晚的时候，印主啊就让侍者给他带去一个纸条，印主写的几行字啊，这几行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此女人命不该死啊，盖是佛天鬼神在他上车时便把救他的方法预先准备好了，想必不是。这寥寥几语包含意味无穷啊！一个人，这个如果叙事有很大的善德，他不应该在这种遭受共业里面，他可能有他特殊的别业，他不该死。不该死说明善神佛天鬼神，佛就是佛菩萨的，天就是天人鬼神了，就得要帮助他，要救他。因为这些佛天鬼神知道这桩事情肯定要发生，因为佛天鬼神他是没有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他有宿命通吗？所以知道这事情，那么在这个车冲到水顶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是绝对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这是共业嘛，都要冲到水里去， 那么这时候佛天鬼神他有力量，就被一股力量把他扬到了 车外去，扬到岸边去啊。世间的很多因果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你看那个世间的善人，还有佛天鬼神预先把他救助的方法准备好了，把他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给他顺当的解决了。那你说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众生的，解脱生死轮回苦难的。而轮回紧急关头的生死关头，我们是最容易这种神识啊、昏迷啊、无量劫的恶业种子在这沸腾的时候，是最容易被业力牵到三个道、六道里面去的时候，这时候也是最需要佛来帮助的时候。难道阿弥陀佛还没有一种预先把帮助这个众生的这种方案实施好的能力吗？我们认为哪怕不正非正常死亡，火灾、水灾、病灾、被人杀死，好像认为我很死，但是这众生的业力的种种死亡，在佛菩萨的眼里都是正常的。他也知道你在什么时候要走，所以一定会给你施舍让你稳妥往生的方法。这就是不可思议啊！就在这张纸条上，印主还用很平淡的语言讲述的一个事情，说这个民国十几年啊，十几年的时候，山东有一个这个寺院建成以后开光，开光就来了很多人，开光庆祝的就请了一个戏班子唱戏啊，那很多人都去了，其中有个居士他带了一个小孩也去看大戏，到寺院里面，他看到那个旁边有口井，这个小孩坐在那个井沿上，扑通一下掉到水底去了，掉到水底井里面去了，这下大家就慌了啊！这个祝父母呢，赶紧马上派人用那个竹竿子啊，用等等去打捞。这个一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井水并不是很宽呢、啊，但是没有感觉，没有人，打捞了很久没有下落，没想到这个祝母亲的就很伤心了，你看带了一个小孩过来，结果掉到井里不见了，啊，打捞也没办法，回到家里一看，让他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的儿子睡在床上了，在睡觉，睡着了，全身都是湿的，他一看这个就很惊喜啊，所以在那口井旁边盖了个亭子，捏了一块碑叫圣井，哈，写了圣井两个字。那个拓片呢还送给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就让这个报国寺的当家师放在那个啊一个地方挂起来。那说了之后，这个印主告诉他，此字这个此事你就解解这个梦，这个梦孟安居士他也解不出来，夹在书里面也都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去思维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全身都是湿的，睡到躺在自己床上呢？这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所能解释的吗？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念佛一法，它的信心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悟性的，是 要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的决定的相信。我们都生活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把我们托起来。我们凡夫众生的每一个行为，阿弥陀佛都看得到；我们每一句话，阿弥陀佛都听得到；我们每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都有他心通，都知道。所以这个感应虽然很深奥，虽然不可理解，但是它却是跟我们非常亲切的。亲切到什么地步呢？啊，它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阿弥陀佛慈悲的愿力在我们凡夫众生的每一个念头里面，所以我们的一切阿弥陀佛在他的无眼圆明的这种状态当中了了知道。就像金刚经说的，一切众生举心动念啊，如来悉知悉见。既然弥陀对我们的持举心动念都悉知悉见，而且我们每个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的如同独生子女，所以他对我们的救度这种稳妥性，这种不可思议，我们要有信心，不要老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很多事情。凡夫众生的事件都是错误的。那么换一个角度，以佛的果地上的智慧力量威神神通来反观救度众生的这种情况，它是很容易的。所以往生一法它确实是容易往生，就像永明延寿大师所说，万修万人去。但是可能会出现往生不了的情况，往生不了的情况不在阿弥陀佛那边，是在我们自己这边。在哪里？就是怀疑。这个怀疑就是电阻阻住了这个电源的过来啊。所以我们修念佛一法，通过闻思修三会啊，是要解决信心问题。听闻佛法，听闻净土五经一论圣严量和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啊，这个闻耳根的闻性能够最大限度的把我们自信的圆通常的这种智慧显发出来啊，用这个智慧来关照净土一法的四理因果现象啊。思就是要思维啊，思维这个净土法门，从阿弥陀佛发愿建构净土，以及这个西方净土成立之后揭开广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在法界当中自古迄今多少往生的弟子，以及种种现身和临终种种内向啊，净土法门的种种内向也是感应道交的产物。意相满时，为什么会意相满时？由于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宝香弥漫的刹土，它是由种种珍宝合成的种种的景物，每个珍宝里面有香杂作百千万种香味，这些香味弥漫在极乐本土，同时弥漫到十方世界。这个香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香，五分法身香，所以令他方世界的众生以及本土的往生者闻到这个香味， 都能升起念佛念法念身之心，都能降伏烦恼，得种种柔顺人音响人乃至无生法。所以由西方净土宝香弥漫，所以念佛行人透过这个名号，名号就是我们这个现象界的众生跟西方极乐世界进行沟通的一个媒介啊。这个媒介一沟通，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异香就会透过这个名号的通道光通讯呢，就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啊。我想我们很多净业行人都有这种体验，当我们念经念的念净土经典念得很清净的时候，我们抄经抄得很清净的时候，我们念佛号念得很清净的时候，会忽然闻到一股异香。而且这个异香呢，哪怕你房间并没有燃香，但异香你闻到了，而且不是这个世间通常闻到的香味。我想这种体验很多人会有啊，这是感应。还有见光啊，见光这是阿弥陀佛十九愿，也是临命终时结引，阿弥陀佛全身会放光，或者白毫放光，或者手放光，来铸造在这个念佛人的身上。还有带着莲花，还有七宝宫殿，它都是能放光的啊。这种光一放过来，它就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业力感召的日月星山光，乃至于我们现在近百年发明的所谓的电灯的光亮了。这些光都不能在这种我们神识出体之后有什么感觉的，唯有这个法性的光，阿弥陀佛放出的是清净法性的光，它对我们才会产生很大的作用。我们临命终时能够如入禅定啊，意不贪恋，心不颠倒，这样的一个心性当中的平和的禅定的状态，不是说我们自己有这个功夫的，这是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放光铸造，令我们有这种心性的平和。然而这个光明里面，一切我们的内在的魔、五阴魔，还有外面的天魔，它都进不来。在这个光明里面，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空间的概念。这个光明里面，娑婆和极乐就在同一处。大家注意看《无量寿经》，在后半部，当释迦牟尼佛讲述完了西方净土一正庄严三倍往生的方法，以及娑婆世界五浊五恶五痛烧的情境之后，就告诉阿难：“你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当然，阿难很想见，就告诉他见的方法。你就面息合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顶礼啊。那么阿难就马上拜下去，一拜还一抬起头就见到阿弥陀佛如黄金山啊，放出金色的光明，一切铁围山、须弥山啊，包括六道的境界啊，畜生恶鬼地狱的境界，以及天道的境界宫殿，就在光明当中完全开辟，都显现在光明里面。大家注意看这经文哈，我们看不到恶鬼，看不到畜生，看不到天界的宫殿，那么佛光里面全都看到了，这是为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光明有把种种维度的空间打开的功能，让它就在一处，所以任何颜色的地方 阿弥陀佛光明一过去都是金黄色，同样一种颜色啊，所有的声闻菩萨的光明，天人的光明，在阿弥陀佛光明面前全都不显现，犹如巨木，所以整个的就像啊晃漾的大水，都是弥陀的光明啊。那么就在弥陀光明里面，注意看这经文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情景，诸往生者的菩萨的情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些愚慧者看得一清二楚，就好像拿个一面镜子看自己面相一样的清楚。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天人，西方极乐世界菩萨看娑婆世界也同样，但是如果阿弥陀佛把光明一收啊，大家又看到的是娑婆世界的堪垦沙砾高山峻岭的娑婆世界了。所以佛的净土、菩萨的净土、天界就在当下，它只是时空的不一样，这是众生的业力不一样，只能看到跟它相应的时空的情景。那么我们了解这个真相，它是告诉我们佛菩萨的这种境界到我们这来是没有隔离的，它可以通过来。问题就我们凡夫跟佛的沟通本来也是没有障碍的，是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孽障不割自割自己隔开了啊。那么隔开了，我们就要透过信愿的力量，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加持下，来把这个空间的这种隔阂打通。这一打通，马上我们这一念心就能够显现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今天净土经典说，我们在娑婆世界自心念佛，发心念佛，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就有一朵莲花长出来，那朵莲花写上你的名字。你看这是不是很神妙呢？但是要自心了啊，我们自心信愿的一心就穿过去了，在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我们信愿持名不仅在庄严我们娑婆世界，同时也在庄严极乐世界。我们信愿念佛的功夫越精勤，那朵莲花绽出的光色就越灿烂。如果我们退心了、后悔了，这个莲花它也会枯萎啊。所以这个一念心性是很不可思议的啊。从这里面理解感应啊，那么一般来说感应有四种啊，这个显感显应、敏感敏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啊，它有这四种。这四种呢是谈我们叙事的善根和今生的情况啊。显感显应就是我们今生信愿持名阿弥陀佛当下来跟我们感，来跟我们加持啊。那么显感敏应，我们自诚去念阿弥陀佛暗中来加持，自己不会知道。就像普贤菩萨所讲，能够奉行普贤愿王的普贤菩萨都会骑坐啊六牙白象来到这个行人面前摩顶加持。那么他心清净能看得这种形象，但孽障深 即便来了他也看不到，看不到普贤菩萨也很慈悲，你看不到我也会跟你磨顶，暗中来加持你啊。那么我们信愿持名，业障重，看不到阿弥陀佛在加持啊。那么敏感显应，就是我们叙事啊曾经有过信愿持名的善根，今生并没有去念佛，但是叙事的善根的熏习的延续，也能够令阿弥陀佛对我们进行加持，佛菩萨加持。你看为什么有些念有些不信佛的人，忽然他梦中梦到阿弥陀佛了，梦到观世音菩萨了，这就是这个道理。他精神他没有信，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叙事他没有信了啊。我就听到一位企业家，他信佛就是什么原因呢？他原来不念佛，结果有一天晚上做的噩梦，噩梦有人追到他杀，追到杀他就在梦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真的见到了阿弥陀佛在梦中。所以他醒来觉得很奇怪很奇怪，最后他由于这个因缘他就信佛了，他就念佛了。这就是他叙事有啊，敏感显应啊。那么还有啊，敏感敏应，你叙事有这样的善根，阿弥陀佛也暗中跟你加持啊。那你想做坏事，由于阿弥陀佛加持过，坏事做得不那么严重啊。你原来想杀人，哎，这时候一念善心起来，可能用原来准备用刀刃来杀人，可能你就转为用刀背砍一下人算了啊。那你做善事的时候阿弥陀佛加持，那你原来只是啊谋划谋划，口里说说不想去啊，没有行动，那阿弥陀佛加持马上让你行动起来了啊。这是啊这个敏加啊，敏加。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一切，其实众生的一切行为，它都生活在一种大的感应的状态当中啊。阿弥陀佛是用四十八大愿，用净土法门，用西方极乐世界，用弥陀光明来给我们提供一个属因的净缘，是让我们建立一个信愿持名敬业三福能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这样的能感，实际上我们就有其他的感啊。我们一念的悭贪，我们感到哪去了？感到出恶鬼道去了啊。我们一念的嗔恨，感到修罗道去了。哎，法界当中它属阴的也很多啊。偶一大师曾经讲过这么一个公案啊，说有一个大盗啊，就是啊这个偷盗的大头目，江洋大盗，偷的作恶多端，政府都在注意他，准备要对他下手。这时候一看他看的情况不好的，他就忽然变成个大善人，开始来念佛了啊。其实他是假的啊，他做成一个大善人的样子，吃斋念佛。这一出斋念佛呢，他也由于偷了很多东西嘛，他也就布施啊，又吃素啊，又念佛呀、啊。他的原来那些跟他偷盗的那些人也跟着他一块。哦，我的头目出斋念佛，我们也出斋念佛嘛，跟着他一块。一块之后，哎，这一念佛，他觉得身体也好了，心里也安宁了，而且他问什么事不很灵，啊，好像还有一些预测的功能。哎，他就觉得这个学佛还真不错啊！你看我这个都是虚假的心在念佛，都有这样的好处。如果我真的去念佛，那就更会好了。他就这样想。 哎，他这一想还真的就想动真格的，真的就去进行三皈依。原来吃素吧还是觉得做点表面文章给别人看，以后他真的就吃素了，坚决吃素啊，真的按照佛教徒的规范来做。这一做好了，他这个身体也不见好，原来问什么事都很灵，结果问什么事情都不灵了，不灵了，他就觉得你看看就有点怨气，甚至我原来假装念佛都各方面都很好，现在我真心来学佛还这个样子，他就怨气。怨气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什么？梦见一个大概是那个这个鬼道里面的大的鬼王似的，告诉他，他说你原来假心假意来学佛，我就到你这边来了帮助你，你想算什么我也给你算得很准，你想治病我也给你治好啊。现在呢你不要有怨气了，现在你忽然发真诚心要学佛了，搞得我都靠拢不上，靠拢不上我就离开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一听这个他就对他真诚学佛还是踏踏实实做下去，真正学佛反而使那些邪的东西离开他了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海内外有很多所谓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他显得很有神通，很有什么什么东西，往往会有些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要走在佛教的正道上啊，正法正知正见正信。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啊，它是很深奥的啊，但是我们要了解，有时候我也觉得跟念佛行人要讨论这些问题啊，原理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不想讨论，你念佛啊，你来了就啊好好念佛啊，为什么要念佛，你好好念佛就好了，为什么要好好念佛，念佛就好嘛，他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尤其现在的众生是要刨根问底啊，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啊，它对我们建立信心有好处啊。然后我们再看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土中理论原一个很根本的原则。阿弥陀佛的法身便在我们的众生的心里，我们这一念心却是变十法界，这一念心安顿在哪个法界，哪个法界就现前啊。所以我们这一念心要安顿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然后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界就会现前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佛就是念佛观想佛啊。那么我们能念的心就是佛，当然这个心性是无形无相的，它是撞境而生，撞缘而生，你提供什么缘它就生什么心。如果你的境缘所系的是慈善业，那你显现的就是天法界，你显现的是五常就是人法界，你显现的是猛力的忤逆十恶，契缘的是这个，那就是地狱法界。所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同时也是是心是人，是心作人，是心是人，是心作天，是心是天，是心作畜生，是心是畜生，是心作地狱，是心是地狱。所以作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作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我们能念的心就具足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所以持名就是观相念佛。当我们自心在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人庄严就显现出来。所以 至圣名号也是观想念佛。当我们至诚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句名号是佛心，是实相，是清净法身真实智慧，所以念这句名号也是实相念佛啊。所以我们以后的念头一定要把它紧紧的系缘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二六十中啊，如本愿圆成。不细心在这个名号上，我们一定是在熟悉的五欲六尘的净缘上。五欲六尘的净缘就是我们轮转不休的根本，在我们的内心无量劫以来熏习的非常的熟悉，现在我们要重新熏过一种了啊，生住变熟，熟住变生。佛号对我们很生疏，要把它通过信念称念把它变成熟。五欲六尘对我们很熟悉，要通过不断的观想它的苦空无常啊，厌离啊，厌离它，慢慢的使它变得生疏啊。所以这一念是非常重要的，修净土法门就是修念头。我们一天念几千声几万声佛号，从早到晚念，一年到头念，从生到死念，就是把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念熟啊。这个熟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一个很坚固的种子，力量很大啊。那么临命终时，这个种子最先力量最大的先出来，所以这个熏习的弥陀名号的这种种子就是我们的神识，如箭出旋，自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同时我们了解这样的原理之后，就得由这个原理申请方法啊。方法最主要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势至菩萨提出的方法啊，都舍六根净念相继啊，用我们至诚恳切的心念这句名号啊，把这个向外驰骋的六根摄受住，摄在这个名号当中，眼不看外面的颜色，鼻子不闻外面的味道，耳朵不听外面的声尘啊，意念不向外跑，都在这个名号上啊。这样的自心去念，它就是啊，这句名号是清净的，我们能念的心是至诚的，它就是净念啊，能够不间断，就是净念相继。那么这样的总的原则，我们可以开显出三个具体的操作啊。第一个操作就是我们要计数念佛，每天给自己规定一个数量。在这个时代，至少要每天念一万声以上，不能少于一万声佛号，念得越多越好，但不能低于一万声佛号。一万声佛号的时间就是两个钟点啊。有的人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那我们说你是一个借口，你不是真念佛人。你一天24个小时，22个小时都在五欲六尘里面，那你2个小时来跟阿弥陀佛通通话，清凉清凉下，你都说你不行啊，那是不可以的啊。古人是3万起步，落3万，落5万，落7万，现在我们都不敢提3万了，我们就从落1万开始了，落1万，落3万，落5万啊。这基础念，那么科取取证啊，那我们在一段时间当中万缘放下，精进念佛， 挪一日一夜啊，挪七日，挪十日，挪二十一日，挪四十九日，挪百日啊，这是佛根据娑婆世界这种懈怠放逸的特点所施设的一种方法。那我们进行受去精进我们很难，但是某段时间精进是有可能性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根据无量寿经的这样的一个啊开示和我们现在众生的情况，我们正在提倡两种客气持证啊。第一是十天百万佛号必要啊闭关，十天，一天念十万，十天念百万啊，这一百万念下来效果很好啊。经典当中说若人自心念满百万遍一定往生啊，我们根据这个来试试百万佛号闭关啊。再根据无量寿经说啊，斋戒清净啊，夏至一日一夜念佛能往生，我们根据这个试试昼夜念佛啊。这个昼夜念佛是要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睡觉的，24小时精行啊，日中一时啊。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个啊科技取证的方法啊，其他的很多我们就不想介绍的太多，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在东宁寺每天啊制度化的修行方法啊，跟大家介绍出来共享。第三个就是念佛音声的问题啊，净土法门是以音声做佛事，音声之道也是不可思议的啊。音声通实相啊，战国时期有一位歌唱家叫韩娥啊，他有时候是欲歌为声咯。我们有个成语叫绕梁三日，就是讲他的歌唱出来离开这个地方，他的音声可以绕梁三天，这个不是夸张而是事实，有记载的。他有一次到那个路过一个客栈的时候，大概是有人欺负他，他就以歌以哭代歌呀，或者以歌代哭，就哀哭。这一哭哦，这个整个的村庄的人都哭起来了啊。相对期啊，抽期三日不食，三天都不吃饭，哭到这个程度。因为他这个慢声哀歌呀，他唱了一段时间他就跑了，这一跑把这个整个村庄人都留在那吊队不理，都不吃饭。所以这个村庄有的有点头了，赶紧把他追回来，你再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一唱让大家都在这里都不吃饭的哭啊。哎，这个韩娥呢这是用慢声高歌，又唱欢乐的歌词，这一唱哎，大家就欢喜起来了。你看音声具有这样的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啊。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五会念佛，他可以在山西的并州这个五会念佛道场在念，可以声音传到长安的皇宫里面去啊。道绰大师的那个念佛地方，很多人在念，念完之后离开那个地方，那个树林里面还有回音，这都是事实。这是我们清净心实相心展示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情景。所以音声之道不能不加以考究了啊。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音乐之都啊，法音之都啊，啊，它风吹林朵的声音，树叶的声音，风吹薄网的声音，以及悬在虚空的乐器自然发出的声音，都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自然的啊，宫商角徵羽非常的和谐啊，里面那句说八种格调啊，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大家注意了，这八个字啊，实际上就是实相的表达，是透过西方极乐世界音声的特点展示实相的功德。我们实相就是清净的，是畅达的，是悲哀的，是光亮的，是微细的，是奇妙的，是和谐的，是高雅的，这是实相。所以我们念佛，虽然我们还是生灭心，还是众生的污染心，但我们要有趋向这八种声音的特质去念它，念这句名号。我们如果也相似的具足这八种音声特点，就能跟西方净土的音声产生同质同沟互动，这一互动也就是感应。如果跟西方极乐世界音声频率特质一互动上了，那么娑婆世界的音声就能直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它有这个功能啊。据记载，法照大师的音声就有这种功能，直接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音声也可以过来，所以听那种五会念佛，他都能够开悟，都能够破烦恼啊。可惜的是，那种音声传在娑婆世界传五百年，众生没有这种福德去听闻这样的音声罗啊。我们众生能听到什么音乐，这都跟我们的心性福报有关系的。上古时期那些清净的音声，那种一奏乐，这凤凰啊，各种啊，这种吉祥的东西现前，这种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感应的力量了啊。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之后，我们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名号啊？啊，这里我想把我们东林寺的念佛的一种格调跟大家做个介绍。我们东林佛号比较深沉缓慢啊，尽量灌注这样的八个字：清畅哀亮微妙和雅。尤其要把那种哀亮两个特点唱出来，悲哀。这种调子念出来，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还是效果不错啊，大家觉得比较适心，能够把一种对弥陀的情怀念出来啊。上个月我们东林寺的夏令营有100多位来自各高校的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们，我们首先让他念了3天佛号，就用这种调子念，念到第3天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掉眼泪，一掉眼泪呢，他就感觉到他跟一种东西沟通上的互动上的，所以有110个人来皈依啊，非常虔诚的皈依。有很多营员也说，如果没有3天念佛，你让他皈依，他还是有很有障碍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名号的感通人心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有时候我们跟他讲念佛法门，你就讲得唇干舌燥，他也可能没有感觉。 现在我们有一种很便捷的方式，先把它奔到弥陀愿海当中去，啊，让阿弥陀佛来调理他们，啊，效果还挺好，啊，效果挺好。那么这种佛号有时候大家可以啊，我们这种悲哀的调子要有这么一种意念，我们把它定为啊旷野念佛法。啊，什么叫旷野念佛法呢？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疏》有这个水火二合白道喻，比喻我们阎佛提众生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的一个心路历程。他的比喻有这么一个场景啊，我们曾经把它画出来了啊，一个东岸就是娑婆世界的修行人想走向解脱的西岸，碰上了两条大河，一条是嗔恚的火河，一条是贪欲的水河，中间只有四五寸的白道啊，水烧在这个白道上，火漫在啊，水漫在这个白道上，火烧在这个白道上，水火交煎。所以这个修行人开始很害怕，不敢走上去，所以他就想往回走，但后面呢却有冤家债主拿着刀要追杀他啊，那么他就想往两边走，两边有阿瘦毒虫要吞噬他，他是面临着三面受敌，回去回不去，两边逃不脱，如果站在那里也会死多一条。这时候对他来说那种内心的恐惧，求救啊，求救的呼声，我们就把他处在这种情景称为是生死的旷野，没有一个能救助他的。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东岸有一种声音发遣他，劝他，仁者你赶紧走在这个白道上就能解决你的生死问题，如果你不走住下来一定会死。同时又听到西岸的声音安慰他，你大胆地走在白道上，我能保护你，不会让你掉在水火二河里面啊。这个人听到这两种声音才开始走在这白道上。这两个声音，一个是释迦牟尼佛遗教的声音，对岸的声音是阿弥陀佛呼唤的声音，这两种声音让他产生的信心，他就走在这个白道上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要表达的就是他在那种绝望的时候，绝望放弃自立寻求他的救度的时候，但是将信未信产生信心那一刻，把那种心情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称为是旷野的呼声啊。这种念法呢一定要深沉一点，那深沉在生理上呼吸上就得要把这口气吸够，吸到这种腹部，不能用胸腔的去念啊，然后掌握它的节奏。这种念法呢一句佛号走四步，不能随便走，南无一步，阿弥一步，陀一步，佛一步，中间有停顿，停顿是让我们吸这口气啊，然后四句佛号就是第一句重音放在阿弥上，第二句重音放在阿弥上，第三句重音放在陀子上，第四句重音放在阿弥上，它有这种抑扬顿挫的关系，要唱得哀婉有致啊，这样我们就容易失心，进入这样的一种宗教氛围，它就这种声音就像绵里藏针，忽然一下就会把我们的悲心唤醒，我们真的就感觉到这个娑婆世界太苦了， 感觉到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就有种悲喜交集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出来啊。那么本来我是录了一张磁带，是早上录的，我觉得这状况比较好，现在没有带来，没有带来，我就在这里啊示范一下啊，示范一下。我站起来念吧啊，要么这个气息不下去。
唱的，一般早上比较宁静的时候可能会进入状态比较好一些啊。这大概它的音声的结构四句一组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跟我们了解的这种念佛的原理能够比较全面的把握之后，落实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啊。这个念佛一法它是一定要去实践的啊。这个读经就像读药方，念佛就是在服药啊。我们每一声佛号都在跟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48大愿的愿海在互动，在感应，在诠释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把阿弥陀佛的5分法身香慈悲摄受光转为我们自己心性的这种智慧，这就香光庄严了啊。那么声声佛号都在唤醒我们的佛性，步步都在回归极乐的故乡。我们之所以要唱的深沉缓慢，它是也是这个时代对峙所致。我们这个时代太快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心里都很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念佛都是念得很快，念得很快是念不出感觉的。一定要念得深沉，这口气一定要深，这就像泡一种很好的茶叶，茶叶如果这个水呀是一般的水，是自来水，都泡不出那个味道，一定要有泉水啊。那些喝茶高手还很讲究什么茶叶要什么地方的泉水才能泡出那种味道。所以我们用腹部的啊丹田的去念，就是好像这个水的质量比较好，如果用胸腔的念，这个水就水质不行，所以就念不出那个味道，念不出那个味道，念来念去就像假蜡似的。所以很多人念佛对他来说是皱皱眉头的，是很无奈的，是念得没味道的啊。如果我们是把这个我们能感的这个心跟弥陀名号耦合得很好，那是法喜充满，那念念都想念，你让他尝到了念佛的好处，不让他念都不行呢 啊因为他这种快乐是远远超过世间五欲的快乐的啊。所以要把这份法喜念出来，法喜怎么念出来，还是要感应，感应上的你就有法喜，感应不上你就念得很无奈啊，念得有气无力，以后这哎呀这念佛法门不行啊，得不到好处，我还是修其他的法门吧，他就容易退转修其他的法门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居士每天从10000声佛号念起，每天啊要有定课，然后有时间，我们马来西亚也有很多道场，如果我们的道场的主持们能够发心给我们的出家众、我们的在家众能提供这样的闭关的条件，当然更好啊。万一没有居士，也可以在家里，你把门关起来，把电话关上，相互互关去念啊。那么打佛七呢，大家试试这种方法啊，尤其是念佛的时候不能随便走，如果不止随便走的话，一定是心里非常散乱的，要有结构，一句符号走4步啊。这是我们在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啊。原来我们也随便走一点就是念不好啊，原来我们也念得很高很高也不行，不能摄心，而且喉咙容易沙哑，如果用低沉缓慢的声音念，你念1天10多个小时乃至念24个小时它都不累，可能开始听不是很好听，但是它很管用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好。 那么今天晚上我给大家汇报，就汇报在这里。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我们非常感谢办法师呢，以相当清晰的方式呢，啊，跟大家讲解了啊，净土法门的这个原理以及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有五分钟的发问时间。那么我想因为我们现场没有准备了纸条，那么有心想发问的法师们或者是佛友们呢，请举手，那么直接把你的问题呢向法师发问。
老师阿弥陀佛，弟子在这边有三个问题想请法师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在家居士可否做往生佛事？是人死后的佛事，是说不收钱，可是会给亡者眷属银行账号，这样是否如法？第二个问题是，有人说要受五戒，但是有些念佛的居士叫他不要受，请问法师，居士受与不受五戒有何分别？可是有居士叫他不要出家，请问法师对出不出家有什么看法？请法师开始。
往生佛事，如果你是给同修们去助念
这是可以的那你不要去搞成交易的行为了，不要去收钱这个我们以一种菩萨心功德心给亡者去助念，这也不是你不要做得那么复杂，你就跟他念佛号送他往生，冥冥中时让他提起正念这种事情我们碰到这个机缘一定要努力去做善因善果，等我们冥冥中时也有其他的同修为我助念，这不是很好吗这样做是如法的但你不要搞成我要组一个班子来搞生意，你我给你助一堂助念给我多少钱，那是不行的一个正信的念佛行人要三归五戒，首先求受三归一，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受持五戒上中品往生都是持戒的念佛人去往生的，净业三福也把持戒作为第二福加以强调。那么五戒不杀盗淫妄酒，这是做人的起码的这样的标准，我们念佛行人应该去受能够自成受五戒，受五戒受持五戒，那有25位善神引神保佑了很有功德的事情，应该去受之所以出家问题在这个时代能够发心出家，这是善心了不起但是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一念心和自己的状态，有的人有的居士到了60岁退休了他要出家一般我们都不同意你不要把寺院看成是养老院或者生活受到什么挫折了活不下去了下岗这里不叫下岗了就是找不到工作没饭吃了那出家这些动机都不是太好那么出家一法是为住持法道而施舍出家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古代都要考试的才给度牒那么现在尽管不考试，我们也要，如果我们生存考察一个出家人，他用印祖的话来说，第一能不能发大菩提心，第二有不有过人的天赋，具有这两种条件他才能荷担如来家业 就像祖母长老这样的素质，才能够把佛教推广在无佛法僧三宝的地方，令他发扬光大。那像祖母长老这样出家的人，那是越多越好的啊。所以因人而异啊。
我想请问大恩师父两个问题，是说地藏菩萨跟那个阿弥陀佛，是说在我们学佛之前，是不是我们先要念地藏菩萨，是减轻我们的那种冤亲债主，然后再来念阿弥陀佛？第二个问题是说，好像我们有时偶尔会想起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像我们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样咯。第二个问题是，再重复一次，第二个问题是说偶尔我们做作会想到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道理？阿弥陀佛。
第一个问题是念地藏经跟念佛的关系是吧？如果一个念佛求往生的人，在他刚开始抉择的时候，还是选择专修为好啊。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讲到专修，百人专修百人往生，万人专修万人往生。如果修的杂了的话呢，就可能这个跟阿弥陀佛的愿啊，净土的这个亲切感会疏离一些啊。虽然也可以回向往生，但毕竟还是有点迂回啊，直接感通比较好啊。但如果你对地藏经有特殊的因缘，在某个特定的时斋日或者地藏菩萨的日子念一念，也未尝不可，把念地藏经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以念佛为主啊，这样来处理这个关系啊。第二个问题是念佛常常想到往生一事是吧？啊，那很好啊，一个念佛人天天要想，要着得生想啊，我一定能往生啊，我马上要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啊，很快就跟观音世智把手同行，作为同参道友，哎，天天想这个事情，想得心花怒放，想得非常美好，哎，这是好事。你不能天天太谦虚了啊！别人问能不能往生啊，你能不能往生念这么多年？他往后退三步，不行不行，我哪能往生？我孽障深重，我不行。这种事情你可不要千万去谦虚了。要当仁不让，你老是想到我孽障深重，我不能往生，我不能往生。好了，你这一念绝对不能往生。啊，你天天想到，哎呀，我能往生，我能往生，我能往生，你就能往生。诸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很重要，啊，你就做得生想就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后面一个。
为什么你教我们的念佛法要念得这么苦这么哀，好像念得简直好像想去哭这样子，没有得到的快乐。
对，我们这个佛号不是太悲的啊，你要体会到里面的量是哀量，首先从哀下手，让我们深沉下来，然后这个死灰里面抱着热豆子，哎，一种凯旋的华彩的乐章出来了，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这个念佛是快乐的啊，念佛法门它是安乐法门，在精神得到安身立命啊，安身立命，在精神得到法喜充满，在精神得到我们人生种种的吉祥如意，然后对下一生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拿着莲花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诞生我们的法身慧命，从他的第一从始至终都是快乐的啊。但是首先要哀一点，悲一点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然后就有量次啊。
这 这样子的哀法，我们的好像会过得很辛苦吗？因为这些世间上都是很苦了，在家这么哀下去，哇，好像哀。
问题就在于我们很多人不觉得这个世间苦，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苦，他就会赶紧去超越修道啊。就是觉得这世间他在暂时苦一点，他认为还有美好的前景啊，虽然苦不堪言，他都想到明天更美好啊。这个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他就，我们都在这样的自我陶醉里面，所以要哀一点啊，通过哀得到自己的快乐啊。这个世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忧患当中才能够冲得出来啊，厌离，你就是通过苦厌离，厌离出来了，星球才出来了啊。
谢谢。
好，我们允许最后一个问题好吗？时间差不多了
啊。好，
还有人？
这里一位
啊。 OK， 好
啊。好，
师父阿弥陀佛。
啊，
师父，我有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已经过世的父母，如果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净土法门，要念阿弥陀佛，我们再生的时候如果念阿弥陀佛，可以去极乐世界，但是对于已经过世的父母，我们如何要成就他们？
啊，
阿弥陀佛。
你这一念孝心很好啊，要拯救父母，尤其是这个世间真孝，还真的要令父母离开六道轮回才能体现大孝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间，由于自己是凡夫份上，有这个孝心还很难体现啊。父母要在六道轮转，我们还真的眼睁睁没有办法啊，所以怎么办呢？你能念佛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办法救你的父母，不仅是救你这一生的父母，你多生多劫的父母你都能救。所以往生一法就好像我看到父母在水里面灭顶之灾，这时候你很孝心想跳下去，但你别忘了你自己也不会游水啊，你跳下去不会把你父母救出来，只是在那个河里增加了一个淹死的人而已啊。这时候你最明智的方法，虽然你很恳切的要救你的水中的父母，赶紧从其他地方找一条船来，找一条船来，自己在船上又能把父母整扒到这个船上，哎，置他二地，那么这条船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生死苦海救度众生，就获得了这条船啊。大家走这条道路啊，否则不往生西方净土，想救今生乃至历生的父母，我们没有能力，绝对救不了，无有是处的啊。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更要有颗大孝之心，救父母的恳切心，如救头人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赶紧再回来来拯救我们有缘的众生。好，南无阿弥陀佛啊。啊，这次来啊三会讲堂啊，得到我们的法师和居士们的热情招待啊，本人表示非常的啊感恩啊，同时呢也自己很惭愧啊，自己的道德学问都很低劣啊，讲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啊批评指正。南无阿弥陀佛。